我也相信，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创作，不管你是在像我前面讲写作、做 podcast， 或者是你做 reels、做贴文，只要你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你愿意坚持的、你愿意不断去尝试的，我相信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你一定都会用各种方式去长出一个全新的自己。Hello， 大家欢迎来到小安子电台，我是安子。在这个节目呢，我会以一个催眠师的身份与你分享在我生命中的礼物。那么今天的礼物是什么呢？就让我们赶快听下去吧。Hello， 大家，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跟创作有关的内容。那其实蛮有趣的是，在想清楚这个礼拜要来分享创作之前呢，我这个礼拜其实进入了一个我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主题跟分享什么的状态。然后这个状态很特别，是因为我从小安子电台创立之初到现在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我其实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要分享什么，一点灵感都没有。更有趣的是，我手边其实有一些音档，我把它剪一剪就能放上来了，但是我就不想放那个，但是我又想不到我要分享什么，就是进入了一个这样的状态。然后因为它太特别了，所以我就去认真的反思跟想说，好吧，既然你是一个如此特别的状态，那你是要我去整理什么吗？是要我去反思什么吗？我就进而去整理，进而去反思，然后就有一个蛮酷的推论跟蛮酷的算是心得吧。对，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那这个心得的总结其实就是 我这一集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在创作的过程中慢慢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跟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这件事情。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一起听下去吧。好嘞，那首先先来讲讲，就是我进入了一个完全不知道创作什么的状态嘛。那如果一个创作者进入这样的状态，其实心情应该是会不太好的，因为你就不知道分享什么，然后可是你的固定更新的时间又要到了，你就会有点焦虑，会有点紧张嘛。我其实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但是就在这个礼拜这段时间，也同时发生了一件我觉得算是神奇的事情，因为它也是从前没有发生过的。在这个礼拜我毫无分享的头绪的状态下，其实我陆陆续续收到很多关于我 podcast 的回馈，而且这些回馈的人，他们并不是那种常常会回馈我的人，就常常会回馈我的人有回馈我，但是有一些就是他可能是你认识很久的朋友，他一开始可能有听，但你后来不确定他有没有继续听你的 podcast， 但是他就在最近不知道突然半夜就突然密我说，我的某一集节目的某一个段落让他想通了一些事情，然后让他内在产生力量什么的，就是有这样子夸张性的出现。那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甚至不知道这个人有听我的 podcast， 然后他就跑来跟我反馈说他听了我上一集爱是一切的答案的那一集，他觉得很感动，所以他就去买了那本书了。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个人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听我 podcast， 然后他在这个礼拜又给了我这样的回馈。然后前面讲了两个嘛，其实在此之前也有很多，就真的是这礼拜发生了很多神奇的回馈，是那种我这一年多从来没有收过他的回馈，或者是很少很少收的，就在这个礼拜密集的出现。我就觉得这个状态也太奇怪了吧，在一个我如此灵感枯竭的时刻，想说天哪，小安子电台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分享了有这么夸张吗？反正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天哪，我不知道我要分享什么了，可是就宇宙又同时丢了很多各种回馈给你，你又会觉得我之前好像一直在做的跟一直在分享的，那其实是一个对的道路的状态，但是你此刻又不知道要分享什么的时候，我当下就觉得它是一个很矛盾的能量状态，就觉得这个状态实在是太神奇了，我这一生还没有经历过，所以我就决定好吧，这背后有什么，我要来体验它。然后我就做了一件我 算是一阵子没有做的事情了，就是我之前分享过的自由书写。我就把我的小笔记本打开，然后就开始写，就在写说，我等一下，我其实忘记我写什么了，我看一下，要跟大家分享这么 detail 吗？好，就是什么这几天灵感充缺，于是来写些有的没的，然后最近很神奇，对 Podcast 一到天花板的 feel 有所共鸣，但都会意外的收到一些神奇回馈，叭叭叭，就是把我前面刚的那一些状态全部写下来，然后就一路写，然后写，真的是一路这样写下去。其实最后整理出了一个我觉得蛮神奇的结论，那就是我的这礼拜那个不知道要分享什么的心态的想法的状态的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要分享什么了，因为我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我已经找到我自己分享的定位了，所以我对于分享这件事情有一把自己的尺，应该这样讲，有一个自己的能量，所以我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觉得诶那个好像可以拿来用，好就把它抓进来分享，诶那个好像可以拿来讲就把它抓进来分享的状态。所以虽然听起来有点绕口令，就是我已经知道我要分享什么了，所以变得我这礼拜不知道分享什么，确实有点绕口令，但是它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在想通跟看清这样的状态以后，当下心里真的有一个感觉是原来是因为我长大了呀。然后就好吧，哈哈哈，然后就笑个两声，就好吧，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是这样了，难怪我在不知道要分享什么的时候虽然有焦虑，但是内在的那个状态是稳定的，因为我觉得比起从前我的内在应该是一个更有力量的状态，所以我能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要做的是什么，我这个节目要分享的是什么，所以我不会因为想不到分享什么然后就随便塞一个东西进来，就是我已经成长了，对，这是我体验到的心得。然后有了这样的体悟，我就想要推回去分析说，就是我从刚成为一个 podcaster 然后开始做我的第一季到第二季到现在的第三季，我中间有什么转变，跟是什么让我慢慢的走到现在，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要分享什么，跟我擅长的是什么，跟听众喜欢我的是什么，就是我是怎么从一个非常迷惘然后又像一张白纸的状态走到今天这个稍微了解自己在干嘛的状态。我就想说我来整理一下吧，因为我觉得把它整理下来然后做成一集节目应该对某一些人是会有帮助的，不管你是在做 podcast 或者是你是在发 IG 的贴文做 Reels 或者你只是在写文章，不管是什么样的创作，其实他们的开始到变成成熟的状态其实它是有一个规则跟规律的，那分享我自己走来的过程或许能对某些人或许能对你得到一些帮助。那我自己的状态其实是在开始做这个 podcast 之前，我其实有先写几个节目的大纲，因为我是一个还没有真的认真在不管是文章或是哪里分享过的人，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刚开始你其实是会是一个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的人，所以我就写了我要分享我被催眠的经验，我要分享我催眠我妈就是让她比较好睡的经验，然后或者是我要分享我搬家的故事，分享我跟我姐的故事，你会有很多主题可以想，可以去发想，可以去创作。然后当你的这些主题都用完了以后呢，你就会开始进入一个在想你要怎么继续走下去，怎么继续创作的状态。那通常这个时候我就会进入一个模仿的阶段，因为我的里面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分享了，我已经想不到我还能分享什么了，所以我就会开始去看那一些我喜欢的创作者他们是怎么做他们的节目的，他们有什么 idea 吗，有什么很棒的内容吗，那我是不是可以从那些内容去多听一点，然后甚就是连接到我自己，然后发想出一些相关的主题跟分享。这个时候就会进入一个模仿的阶段，然后模仿的阶段也很有趣，就是你会因为你模仿不一定会成功，你模仿了那个东西你做出来以后它不一定是你真的喜欢的分享方式，但是它可能会有流量，就是这段时间你就开始进入一个不断尝试的状态， 你可能会做不同的尝试，会去想说我今天来做做看跟观众互动的 QA， 或者是哪一天我来做做看观众的投稿，就是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分享，然后你可以从后台去看见，诶，哪一些数据大家比较喜欢，然后哪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其实是比较少人收听的。这个当你开始进入一个尝试的状态的话，那其实是一个你不断的要去碰撞，然后同时你也会因为点阅率开始会感觉到，诶，怎么办，有的东西好像大家不爱听，诶，怎么办，有的东西大家很爱听，可是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做这样的节目内容，诶，你会开始进入这样的挣扎跟迷惘当中。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是我觉得我也有进入这样的阶段，因为就像我刚刚最前面一开始讲的，我在不知道下周要分享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会瞬间的想到，诶，那个好像可以用，诶，这个好像可以用，诶，之前看那个谁做这样好像很不错，我就把那个拿来用，就是我会有这样其他的想要尝试的东西。但是就在今天，就是我想通的今天，我发现我好像不会想要再去乱尝试了，我好像更知道我自己的特质是什么，好像更知道听众喜欢听我节目，喜欢听我分享，然后他们会有共鸣，甚至是会共鸣到来回馈我的那些内容，他们背后的特质是什么，他们展现出来的样貌是什么，我觉得我更确定这些事情了，所以我不再会去乱塞东西到我的节目里了。然后当我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体悟的时候，我其实就知道，长大了就是真的有一个自己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感觉。那分享到这里，可能你会想要问说，安子，那你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你是怎么在这一次次的创作之后，慢慢的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跟找到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分享，跟你如何变成这样确定你想要分享的东西的状态？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他可能分享了两三年，或者是他一直在做，但是他又不太敢真的分享，就是大家可能在这个道路已经走了两三年了，但是你还是不知道自己要分享什么，或者是你现在是刚起步，你很想要知道后面的路有什么。那我在这边整理了我自己觉得我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走到今天这个状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关键，第一个就是坚持，第二个就是愿意尝试。那我想要先说，我在做这个 podcast 节目，我其实并没有想要它是那一种非常非常多人收听、流量很好的节目，因为我在做这个节目的背后的，我觉得我最想做到的是，我想要让这个节目陪伴某一些人，然后让他在低谷的时候、低潮的时候，能有一些温暖的力量，或者是在某些集数，在某些我个人非常个人的分享，对，非常个人日常化的分享，能够让某一些人的内在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些新的看法，然后让某一些我觉得我自己在我生命中体验到很棒的、很高频的状态，能够透过我的声音，能够透过我的分享去传达到正在收听的听众们，这是我想要做这个节目背后的最大的想要完成的事吧。所以我觉得首先你要先知道你创作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有的人如果他创作的目标真的就是他想要获得金钱，想要真的赚取到很大的费用，或者是你想要透过你的分享销售行销到你本来的产品，这是一个目的。那我的目的其实就不是前面讲的这些目的，它算是我个人的自己喜欢做的一件事，然后也就跟我前面分享的一样，其实最近真的就是收获了很多这样的回馈，让我知道，诶，我真的有做到我的节目想要做到的事情，就算我的可能每一集节目并没有真的非常多人收听，大概一集就是100人上下吧，就是不重复下载量大概就100人上下，其实真的没有很多，但是我已经觉得它有达到我想要达到的目的了。所以回到那个是什么样的关键让我走出现在的自己，第一个关键就是坚持嘛。那这个坚持的背后它一定要有一个原因啊，就是你有没有在这个节目，在做创作这个节目上面获得 你想要获得的东西。如果你有持续因为这个节目赚到业配赚到钱，那你当然会继续坚持在这个事情上啊。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我的背后的原因是比较个人理想的，那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在你还跟听众没有很熟的时候，其实并不会获得太多的回馈。那我觉得坚持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必须要是喜欢这件事情的。像一开始我可能真的不是一个擅长讲话的人，但是每个礼拜每两个礼拜坐在这个电脑前面麦克风前面分享我这一个礼拜的某一些收获跟某一些发现跟某一些感受，我觉得我是喜欢这件事情的，所以我才有办法，就算没有很拿手，但是我还是愿意一直去做。那这个背后是因为我喜欢，所以我才能够坚持这样一集一集的分享下去。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愿意尝试，愿意尝试这一点其实很多完美主义的人可能会过不去，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天哪，我这么不会讲话，我讲得那么烂，我真的能把它上传上去给其他人听吗？但我相信很多成功学的书或者是很多心灵鸡汤啊或什么都有告诉大家，其实当你愿意勇敢 跨前一步，当你愿意开始真的走，你才是有真的走，你真的创作了，你真的把你的作品放上去了，它绝对会比你自己一直在挣扎到底要不要放，我觉得我还不够好，我还不能亮相，我就是你挣扎了很多结果反而什么都没有做，那绝对会是最没有效率的一件事情，应该这样讲。然后这里我可以分享一个我最近跟我一个朋友聊到他也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的一个故事。那他是一个卖水晶的人，然后他一开始拍照他都会觉得天哪，今天的阳光不好，我是不是就会拍得不好，然后就没有办法放上照片什么的。所以他其实一开始在完美主义这块让他分享他的创作上面是非常受挫的。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后来是怎么慢慢走出来的？他说其实就是告诉自己说，其实并不会有人真的那么仔细用放大镜看你的作品，所以与其用八倍的时间去把你的作品用到100分，你还不如就直接用2倍的时间让你的作品是70分就出去，这样其实可以帮自己省下很多时间。然后他这个完美主义者也真的就是一次一次的说服自己把那些照片丢上去丢上去丢上去。那他其实也是一个减敏感的过程，当你愿意一次一次的打破自己的框架，打破自己的界限去尝试，你后来会慢慢的发现，哎，其实也不过就是那样。然后他在经历自己创业做这个水晶的账号2-3年的时间，他说他其实再回去看自己1年前那个就是第一年最认真最吹毛求疵最龟毛的发水晶照片的那一年的创作，他其实觉得他并没有拍得多好啊，就是如果他没有愿意一次一次的去分享，一次一次的去真的把自己的作品呈现，如果他没有真的去执行，其实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一些可以更进步，可以从自己的作品中慢慢发现，哎，我怎么样更好怎么样更好。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开头，你就不会有后续的所有任何东西了。然后回归到我自己，我也觉得做这个 podcast 它其实除了我自己想要完成的那个理想就是陪伴跟疗愈嘛，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大对我自己很大的很棒的回馈，跟我会愿意一直做下去的原因是，我觉得我每在产出一集 podcast 其实都是在自我疗愈跟自我发现的过程。像是因为我坚持每个礼拜要出一集节目，所以在就算灵感空空，我还是会努力去想出，哎，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其实这个过程就帮助我算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去告诉自己说，哎，你现在又要来想要分享什么了。那在这个过程你其实就会去更加的探索自己，更加的认识自己。然后我也确实在这个 podcast 不管是自己分享或者是为了让这个 podcast 更好，所以我去上了声音课，到处去查要怎么样，就是去更加的增进一些关于 podcast 的知识。那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也成长进步了很多，然后我也在每一次跟不同的来宾访谈，从一开始真的很挫到 后来觉得我应该要把来宾就是当成是跟我一样的人所以以前是怎么样把来宾当神，没有，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很自我疗愈的过程，因为你要不断的去尝试未知，所以你会不断的体验到一些内在卡住的地方。那如果你要持续的产出作品，你想要持续的进步，你就必须要去突围，必须要去把那些卡住的地方通关破掉解掉。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自我成长的管道。然后我也相信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创作，不管你是在像我前面讲写作做 podcast 或者是你做 reels 做贴文，只要你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你愿意坚持的，你愿意不断去尝试的，我相信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你一定都会用各种方式去长出一个全新的自己。最棒的是这个创作的过程，它可以完全就是一个你的成长记录。像是我那个朋友，他看到他现在贴的照片跟他3年前在贴的照片，那已经是不一样的自己了。像我去听我最一开始的第一集节目讲的如此深色可爱自己讲，反正就是在这个过程它真的会是一个很棒的成长记录史。那我觉得如果你有真的喜欢一件事情，你一定就会坚持下去。那如果你不喜欢，你做了10集发现哦好累哦，我真的没有喜欢这件事情，那你放弃，你换另外一个分享的创作方式，我觉得也是很棒啊。你认识到自己原来不喜欢用讲的，你喜欢用写的，你喜欢用画的，你去从创作的过程更认识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啊。最后我想要说的是，我确实曾经也因为点阅率、点击率、下载数而因此内心有上上下下的起伏。我也会想说，诶，这样下标题或者是这样的内容好像比较多人喜欢听，那我是不是就要多去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就要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去冲我的下载数。但是我后来发现，就像我这集所讲的坚持，你要坚持必定要是因为这件事是你喜欢做的事。所以现在与其说要追什么下载数追流量，我觉得最重要的反而是你应该从这个创作之中去满足你自己。你应该让这个创作的时间、产出的时间，最后在收听自己的节目、看自己的贴文，或者是品尝自己的作品的那个时间是非常愉悦愉快的，不应该有任何委屈自己。我觉得这才是你真的能够长久创作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流量的部分，其实我后来去想想，我自己自从没有上班以后，通车时间减少以后，我收听 podcast 的时间其实真的下降很多，真的有完整收听的节目真的变越来越少了。所以当我想通这件事情以后，我其实就真的没有再那么去在乎流量了。因为我觉得每个礼拜我将上一集，然后有起码会有100个左右的人这样准时收听我的节目，去把我的节目听完，我觉得已经是一件对我来说很棒的事情了。所以与其创作那一些不是我自己真正喜欢跟不是我真的想要传达给听众，但就纯粹只是为了流量的内容，我还不如好好的回到我内在去想，我这个礼拜想要分享什么，我这个礼拜想要跟那些真的非常铁的听众分享什么，我这个礼拜真的想要跟那个都准时收听，然后每个礼拜都会把我节目听完的你分享什么。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也觉得是因为我想通了这一点，所以我更知道我自己要创作什么，我更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我更知道说大家喜欢听的就是那个真实分享，然后把自己的生活好好体验，活在当下，好好过好，再把那一些体验透过小安子电台分享给大家的那个我，这才是大家想听的吧。所以也把这样的体悟分享给现在可能正在创作的你。我觉得创作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但是我们真的会因为外在的框架、社会的价值观去把它想得太复杂。 但我觉得当我们真的愿意一次一次的把真实的自己透过创作呈现出来，一次一次去突破自己的心魔，突破自己的限制，突破自己的关卡，去走出真正的自己，发出自己真正的光，我觉得直到最后你不但会真的内在会充满力量，因为你已经突破了各种关卡了，你已经真的走出真正的自己了，你的内在会是充满力量的，同时你也会找到自己发光的方式，然后你会用那样的光去吸引到同样频率的人，同样频率的喜欢你的作品的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我觉得这才是我心中最理想的创作的模式，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到。那如果听到这边你内心有什么蠢蠢欲动想要分享的，想要马上去创作的，那你就去吧。相信我们都能在一次一次的创作中慢慢的真实的去活出自己，然后最后闪闪发光，祝福你咯。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就是我在一个完全不知道要分享什么的状态下，回到内在重新整理自己后产出的一个新的体悟跟体验，觉得是一个蛮棒的反思，今天就分享给大家啦。那如果你听完这集节目有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的，或者是想要跟我讨论聊聊提问的，都非常欢迎到我的 IG 安子催眠来找我哟。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如果你是喜欢这类自我成长、自己的故事觉察、自己的生命礼物分享的朋友，还没有关注订阅追踪我的节目小安子电台的话，一定要记得订阅关注跟追踪，我会持续在这里跟你分享我的生命故事。那你如果听完这集节目觉得这集节目的内容非常的赞，让你有很大的收获，也记得要帮我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按下五星好评、五星留言，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把这集节目分享出去，分享到你的现实动态，分享到你的 FB，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把它分享到你觉得你想要让它一起听见的朋友，这样都可以让这集节目的内容帮助到更多人哦。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祝福我们都能活出自己，闪闪发光，祝福你的创作之路一切顺利美好，能够让你找到最棒的自己，最闪亮的自己。我是安子，陪你认识自己的好朋友，我们就下周见咯，大家拜拜。